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运动场上的奔望，运动场上的奔望。弟兄姐妹，在2012年的时候有奥林匹克运动会， Summer 是夏季运动会，再过几个月明年的二月呢就是冬季奥林匹克会。好，那这个奥林匹克会呢，它是一个全世界四年一次的很大的聚会，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四年当中，甚至可能预备不止四年，他就是要在那短短的几场赛事当中要得到金牌，要得胜。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在奥林匹克里面的运动员，他们花了很多的代价，很多的汗水，很多的泪水，他们为了要得到这个金牌牺牲了很多，牺牲了很多。那你会问啊，刘牧师，这个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可大，这个关系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希伯来书里面，他用了一个运动员运动场上面竞赛的这个字眼，他来说明了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运动场上的奔望。那么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就是你我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我都是耶稣基督的运动员，你我都在赛跑场上面奔跑。这是耶稣他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是保罗啦，但是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那个在书上也没有讲说是谁写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作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奔跑，都在赛程里面，而且我们都要得胜。所以这样子的就可以看到像这个希腊人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一样，他们都要争胜得胜，我们都在赛跑。有姐妹，你在赛跑，那你可能问了，我赛跑我的竞争对手是谁呢？待会我们会讲得很明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就坐在家里面，躺在家里面等着上天堂，不是。你要预备，你要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你要准备，你要为了要得金牌，为了要得胜，你要放弃很多事情，你要怎么样？你要积极的按照你的教练告诉你要怎么样去训练，怎么样去做举重训练、重量训练，不管什么样子的训练呢，你要积极的去行，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且几乎是天天的，而且可能一天就是五六个小时的训练，你那个五六个小时当中你是汗流满面，你要预备你自己，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非常吃力的事情。好，你需要花费很多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好，它在你周报上面，我们先从希伯来书11章39节，我们一直读到12章，一直读到12章的第4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来，那些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盼死成终的耶稣，还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 流血的地步。好，弟兄姐妹，我把一些原文的时态也放进去了。好，这个原文的时态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它这个动词的意义。动词它的时态往往告诉我们一些隐藏的意思，那这些通常这些隐藏的意思呢，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当中呢，很难去察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一个来哈。他说，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个云彩呢，它用的是现在分词的意思，就是正在围绕着我们。所以如果说你是用一个比较 spiritual 一个灵眼来看的时候，你现在呢应该是说，这边所要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在做什么事情，你都有一个云彩般的观众在看着你。这些观众是谁呢？这些观众是那些的见证人。好，因为在希伯来书后边，他讲到这些见证人是讲到那一些为相信主的人而殉道死的。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呢，有一些比较看起来触目惊心的描述。他说有些人为了信仰被什么被锯死了，还有遭受到很残酷的对待，但是他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谨守他的信仰，这么大的迫害他也甘愿。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力量，虽然什么大地会摇动，大海会翻腾，我却不害怕。他虽然有刀兵在前面，虽然有人架着用刀架着我的脖子，我也不害怕。那这些人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相信信仰还没有得到应许。那么我们在前面所读到呢，他说神为我们预备，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呢，就不完全。所以神呢就派他们在我们的旁边，像云彩一般围绕我们，好像他们就坐在运动场上面的四围的观众席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灰心丧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有一大群这一些为耶稣做见证而殉道的人，他正在看着你，他在为你加油，他在跟你讲说跑啊，继续奔跑啊！他们是现在分，他一直在围绕着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这些坐在我们四周围观看的围绕着我们的圣徒们，死去的圣徒们，他正在激励我们。这就是这个作者在这边所要告诉我们。所以他说你要放下，就是脱去气绝的意思。好，就是这个放下其实是有一个动词，那后面那个脱去其实是一个动词，同样一个动词，要存心忍耐奔啊，奔它是用一个现在式，就是说 keep running 的意思，就是说一直在奔跑，一直奔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在赛跑哈，100公尺、200公尺或400公尺的赛跑，你哪里有看到有人跑一跑说，哎，我休息一下？没有的，你要 keep running。他说你要继续的奔走，就好像在这个赛程当中，在那个赛程那个轨道当中，你的跑道上面，你继续在你的跑道上跑，你要 keep running。那这个就是作者在这边讲说，你要奔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这个路程呢，吕正中版本把它翻译成赛程，因为呢它的英文翻译就是 race 就是什么，就是赛跑的那个赛程。你在跟一个人竞争，你是有一个竞争的对手的，你必须要胜过他。那待会我会解释你的对手是谁，这个对手呢你非常的了解，他也非常的了解你。这个对手强大，但我会告诉你不是邪灵，这个对手你非常的熟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仰望它是用现在分词，就是现在进行式哈。他一直在仰望，仰望谁呢？仰望耶稣。那位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开创者跟完成者，那也可以讲信心，也可以翻译成信仰，他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开创者，也是一个完成者， is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那这个就是我们 的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他带给我们的信心，他也会成全你的信心，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样子的信心。那么这个耶稣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摆在他面前的喜乐，那个摆的动词是现在进行式，现在分词，现在进行式，他怎么样，他啊，哇，原来他的喜乐一直在前面，他这样吸引着他，他这个喜乐让他轻看了羞辱，所以呢他就愿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但如今他已经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那么接下来他继续的劝勉我们忍受罪人顶撞。谁是这个人呢？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忍受罪人？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当中，他所领受到那一些的人想尽各样办法要证明他不是弥赛亚，要证明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可是哪里想到呢，哪里晓得他们找不出一点的罪，在犹太律法上面的罪也找不到，在罗马人的律法上也找不到任何的罪，他们最后呢就诬告他，也是不行，也是没有办法成立。最后他们用了一个他妄称是神的儿子的这样子的事情，就定他死罪。那这样子的事情是一个莫须有的罪，所以啊，耶稣基督就这样子死掉了。但是耶稣呢，他自己本身呢上了十字架流血了，到最后他说要我们仔细的评估，要思想耶稣基督这样抵挡他死了，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哈，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对手是谁呢？你的对手就是罪恶。那罪恶是在谁身上呢？就在你的老我身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竞赛的对手是你的老我，你这个老我非常容易受到罪恶的影响。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邪灵来的，所以他会制造各样的环境，他来诱惑你，他来引诱你，他要来试探你，让你怎么样跌倒了，让你不要再继续赛跑下去了，让你不要了，你就中途退出赛事。 You walk away, you're not running, 你不在那个神所定规的那个赛跑里面，你退出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跌倒了，如果我们退出了，我要告诉你，上帝他还是希望你回来， coming back and keep running。 上帝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弟兄姐妹，这整个的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一个来哈。见证人坐在运动场上面的观众席上，这个见证人包括信旧约时代的这个信心的英雄，他是为信仰而死的圣徒，他们这些人正在观众席上为我们加油。弟兄姐妹，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跑过哈，我小学时候中学时候还蛮会跑的哈，跑得还挺快的。我们在运动场上面在竞赛的时候，旁边都有人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刘玉加油刘玉加油，好，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啊。在我们班里面呢，你会突然之间你就变得很受欢迎啊，因为你在运动场上跑，感谢赞美主啊，平常成绩斗不过人家，这个运动场上面起码也可以争一口气，是不是？你好像在那个加油声当中，你找到了自己，然后要证明了你自己，哈，我可以跑，我可以为这个班级争取了名次，争取了这一些的名誉。那这样子好像我找到了我一个人生的定点哈，至少我被人家怎么样 recognized， 我被人家肯定了。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肯定都是暂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顶多给你一个金牌，然后就没了，你这个荣耀就是在颁奖的那个时刻当中人家挂了一片金牌在那个上面，然后回家呢，然后呢，这个金牌没有办法带给你永恒的价值，它只有在一个暂时的过程当中让你觉得非常的满足。但是弟兄姐妹，永恒是什么？在这边 希伯来书作者他一直在讲说，你的永恒的价值就是在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赛跑场上面，这个赛程里面你得胜。因为他前面所讲的就是说，上帝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情，要叫他们与我们同德，那一同的完全。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在为永恒的价值，一个永恒纪念的价值的事情在奔跑。我们要得胜，我们这个得胜不是那种暂时性的，而是一个永恒性的。那么弟兄姐妹，你不是 alone， 你不是单独的，是有那些历世历代殉道者，是那些为主殉道的圣徒，他们在那边喊着说，东湾的会友啊，加油加油，我们为你打气，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你的汗水你的泪水不是白流的，我们在观众席上为你来加油。所以像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所以当你我在灰心的时候，你要看看他们的事迹，在灵里面就好像听到他们的说，加油啊某某某，加油 Scott， 加油加加加油Rachel， 加油 Frank， 加油，他在旁边就一直在为你加油，他一直为你打气。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去了以后，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可能你我也可以坐到观众席上面。我这一生已经跑完了，跑完以后我就退到观众席上，我也再继续为你们，嘿，加油啊。所以当你我在读历世历代圣徒他们的传记，或是说他们的一些事迹的时候，你会竟然的发现到，有些时候他们一句话两句话就鼓励了我们，就激励了我们，就会让我们发现到原来神这么样子的爱他，这样子在他困难的环境当中怎样帮助他度过，他度过了之后呢，他得胜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正在为我们加油，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起码你可以听到牧师为你祷告了哈，也在为你加油。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运动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员要得一个金牌不容易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金牌，有多少的人要来抢这块金牌，全世界对这个运动项目有天赋的人，他都要下定什么苦功，要下决心。那么他要操练多少呢？哦，我跟师母很喜欢看那个运动会的时候，你看到我，哦，看他赛跑，我看他跳远跳高撑杆跳，有姐妹，他同一个动作请问他要做几次？一个跳高的选手他要跳几次呢？一个赛跑的选手他要跑几次呢？啊，有人跳高栏，有人跳中栏，他要跳那个几次呢？他要训练多少次呢？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运动员的精神。 You have to prepare yourself， 你必须要有这种运动的这个运动员的预备。好，保罗他说你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就好像我们到健身房去运动运动运动，做什么呢？做成你得救的 work out。 我们原来得救都是要 work out， 我们得救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得救了信耶稣你就永生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谎言。 You have to work out，因为在信仰的生活当中你必须要付代价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就可以拿到奥运金牌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最近我们读到一个奥运金牌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我不晓得有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你们听过没有？ The Chariot of Fire， 他在叙说在一个1924年在巴黎奥运会得了一个400公尺金牌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Eric Liddell。 那么这个 Eric Liddell 呢，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小孩子，出生在中国的天津，在1900几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经过那段很恐怖的时代哈，1900年革职事变，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哈，八国联军的时代。他生在天津，那么他从小长大的时候是回到英国去。那在英国里面呢，他本来是100公尺、200公尺，他很行的，他非常的跑得很快。在当时英国来讲，他们认为就是金牌、德牌的最热门的人选。但是他这个人非常进前到一个地步，他就在奥林匹克他100公尺决赛的时候，他们居然摆在礼拜天。他说礼拜天是我敬拜上帝的日子，我绝不赛跑。他说你哪一天都可以决定，我就是那天不愿意赛跑。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英国那个报纸界里面产生了很多的争执。他说你应该为国家运动啊，这个上帝的时间也没有叫你必定不要跑，可是他非常坚持他的信仰，他不跑就是不跑。后来呢，这个领队呢灵机一动，他说我们400公尺呢，我们有一个进决赛的人他没有办法跑，但你来跑这个400公尺吧。400公尺在礼拜一，对，他就说好，我100公尺不跑，200公尺呢，后来他跑了第二名，拿了银牌，所以他400公尺在礼拜一起跑，就一跑就拿了冠军，而且是破世界纪录。可是400公尺他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你知道吗？当他拿到这个奥运金牌之后，这位 Eric Liddell， 他回到英国以后，1924年拿到金牌，1925年他就出发坐船到了哪里？他到中国去。他说他这一生金牌拿完了以后，还要为主做工，所以他到了中国做了一个宣教士，一直到1945年。好，在当时日本人把他抓住了，他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并没有要离开中国，虽然他可以，但是他愿意留在中国，他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这个集中营呢在潍坊，就是山东潍县，现在就是潍坊。我上次去潍坊的时候呢，还去参观了他当时被关的那个牢房里面。Eric Liddell 这位拿了一个400公尺奥运金牌的这么有名的人，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放弃了一切，奥运的金牌算什么？比不上能够为耶稣基督继续奔跑神摆在他面前的这个赛程。他加入了另外一个跑道，他这个跑道是有永恒价值的。尽管他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后来死在1945年，在日本投降前几个月他过世，他就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去，我还看到那个他那边他们还帮他做了一个雕像，因为 Eric Liddell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他这些事情呢在历史上面呢有他的一个配角。但是他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到中国来当宣教士。所以他这部事迹呢拍了一个电影啊，叫做 Chariot of Fir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子，还得奖，好像得了某一年的奥斯卡金像最佳影片。所以弟兄姐妹有空去看一看啊，中文翻译成叫火战车吧，反正英文叫做 Chariot of Fire。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年轻人，他非常的知道他在为谁奔跑，他不是为他自己奔跑。他虽然得了一个奥运金牌，可是他把它放下来了，还宁愿到中国去。好，我们在英美看到很多的人在他事业最前途最光明的时候，他放下一切跑到中国去，或跑到任何其他世界的需要宣教士的地方。 神把这个宣教的心摆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在 Eric Little 啊，中文翻译成什么？大概叫李维克吧。那么他他是一个运动员，他预备了很多赛跑，做了很多的训练。弟兄姐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被命定要去奔跑成圣的道路，并且要得胜。今天我提到 Eric Little 就来激励我们，这位奥林金牌奥林400公尺的金牌得主，他放下了一切，他进入到这个成圣道路的一个赛程里面。弟兄姐妹，这也是你的。那我们要认清，与我们争胜的是我们的老我。你要胜过老我，你必须要全力以赴，就像要得到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金牌那样子的决心，那样子愿意付代价。你要让老我不能够怎么再跟我征战。你换句话说，因为老我就会常常受到魔鬼邪灵的诱惑。我们决心讨上帝的喜悦，不讨我情欲的喜悦，就像那个 Eric Little 一样，他不愿意讨自己的喜欢，他要讨上帝的喜欢。他那个时候顶了一个奥运金牌回来，可以名利双收了，他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只要在他的家里面开一个运动会一个 club， 一个 athletic， 一个运动会运动的这个俱乐部可以教人家怎么运动赛跑他可以赚很多钱，他可以出书他可以演讲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名利双收。但是他没有，他跑到中国去，那这件事情让大家跌破眼镜。有太多的人，他在他日夜好像事业可以如日升天的时候，如日中天的时候，你就放弃了，你为了上帝有个 higher calling。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个 higher calling， 有个更高的呼召。你要参加在上帝为你摆的这个成圣的道路中 race and run， 奔跑。所以呢，在奔跑的这个预备过程当中，你要放下重担，脱去罪，你跑得才快。所以他们当时在跑的时候我读过有一些人，他们说当时希腊人的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全部都是裸体的，没有穿衣服的，真的是脱去重担才跑得快嘛。因为他们的脚力全能，在斗争的时候通通没穿衣服的，所以身上涂满了油去摔跤。他们没有重担，跑得比较快。所以弟兄姐妹，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你要脱下重担， put down your weight， 就是脱去你的罪，你就跑得才快啊。你要跑得快吗？把这个罪放下来吧，因为罪是会拖累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存心忍耐，存心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呢？我在奔跑奔跑不是说100公尺200公尺是奔跑你全人生的路程你每一个人生每一天都在跑那个真的是马拉松赛跑。马拉松我们不是在争100、200，我们在争我的人生的马拉松。我的人生的马拉松，当我到达终点的时候，我要得胜，胜过谁？胜过我的老我。我不让老我他这么容易受到情欲的捆绑，罪恶的捆绑，这样子的压制，这样子的捆绑，这样子的重担，我要把它脱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在你预备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讲，我应该讲，我们在一边预备一边在跑，因为这是个人生的马拉松在跑。我在跑的过程当中，我把罪统统脱掉了，现在可能你我身上都还有一些罪的残累，把它脱掉吧，脱掉吧。你要付代价，汗水泪水不会白流的。那么这些脱掉以后呢，要有穿上一个新的东西。他说你要穿上新人的盼望和信心。怎么讲呢？他说你要仰望， 仰望谁？仰望为我们怎么样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在我的新人里面，我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会带给我们信心。这个盼望跟信心是 hand in hand 哈，是很有关系的哈。因为前面希伯来书十一章才讲说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你有一个 hope， 你有一个盼望，盼望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产生信心啊。我盼望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带给我他的应许，所以我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它会成全的，因为我在灵里面看见我将来要与上帝的同在，他这样子的喜乐会激励我，就好像耶稣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十字架上的羞辱。十字架上有什么羞辱？弟兄姐妹，我讲过几次哈，耶稣是一丝不挂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他们分了我的礼衣，分了我的外衣，耶稣是一丝不挂都被挂在上面，那是很羞辱的，从早上九点被挂到下午三点，六个小时，下面的人还讥笑他，你是耶稣基督，下来啊，我们就相信，然后你再上去。耶稣没有，耶稣羞辱，耶稣轻看这些羞辱，因为他知道前面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前面也有喜乐，你的灵里面有看见有喜乐吗？我们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喜乐，因为耶稣喜欢，然后在旁边还一直有人跟你讲说加油加油，不要气馁，跟配偶吵架不要气馁，要爱他，相信他有一天会改变，上帝会改变他。我们今天唱的，我们相信有神迹啊，那个神迹会改变我，也改变我的家人，改变我的配偶，改变我的小孩子，改变我的爸爸妈妈。 I believe， 我相信，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应许。你常常为他祷告，你常常向上帝祈求，我们最大的这个资本就是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在我们当中。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他说一个不相信主的弟兄或是配偶了哈，所以因着他的配偶的相信，他会成为圣洁，他生的小孩子也是圣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大有盼望。一个不信主的人都因为相信主的配偶使他成为圣洁，这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思想。我相信神有很大的应许在那边，就是 stick to it， 也就是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你的配偶不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相信。 OK，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你要抓住他。你要认识我们前面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不是我们喜欢的，还有圣洁，有敬虔，有受管教。后面十二章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他会神的儿女他都会管教，如果不管教他就是私生儿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有些时候我们所受到的苦难是为了要怎么样，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仰望耶稣吧。因为在奔跑的过程里面，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是我们信心的来源和成全者。我们必要得胜，必然要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花一点时间叫跟大家再一次讲清楚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我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得胜，不是我们现在得胜，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都是软弱的哈。我说我爱我太太，但我常常跟我太太吵架，她发脾气我也跟她发脾气，她对我吼我也对她吼得很大声，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脾气，有时候我软弱，有时候我可能也做一些让她很不高兴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脾气。 但是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已经得胜。那么我们现在想说，从我这个这么软弱的一个 position， 比如说我是这么软弱，好像在这个地方，耶稣得胜了，高高在这个地方。那我说我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跟耶稣这么高高在上，我什么时候就要像耶稣一样能够爱我的仇敌，为逼迫我的人祷告？我好像差很远哈，我在这边，他在那边。那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说你知道耶稣的标准在这边，而且他说他会给你能力，他会给你力量。我不行哎，我还软弱了，我在这边呢。我仰望啊，仰望啊，他在这个地方，但是他说我可以这样。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一个盼望，所以让我产生一个信心。然后耶稣说我得胜了，然后我可以胜过我这一些性格上品格上的软弱，但我还在这边，那我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信心。信心是什么？我宣告，因为耶稣得胜，我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可以，所以我也可以。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但是因为他说 yes， 所以我宣告我也得胜，我宣告我也得医治，我宣告我可以胜过邪灵撒旦魔鬼的引诱。那这叫做 faith， 这叫做信心。所以信心是从耶稣来的，那也从耶稣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叫做创始成终的意识，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不是看你现在的软弱，我是看到你未来的得胜。所以在我现在还软弱的时候，在我现在还不行的时候，我宣告，因为耶稣做成了，所以我宣告我也做成了。这叫做信心的宣告。虽然我现在没有，我宣告我已经有了。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你生病的时候，当你在发高烧的时候，当你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宣告已经得医治了，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怎么样医治了我，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到了医治。所以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我是没有看到啊，我现在发烧发那么厉害，我赶快要做一些事情，我吃了很多的止痛药，吃了很多退烧药，没有用，主啊怎么办？心里急。这个时候有没有盼望，有没有信心的人，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宣告，一个是现在的情况，以及一个是耶稣已经做成了。然后 you know what， 有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在宣告很软弱的时候，过了一些的时间，可能马上，可能一天两天三天，砰，完全得医治了。那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 doubt， 有很多的疑惑，我们有很多的不安。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在旁边讲说加油加油，因为从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里面，都是一个信心的过程。就好像你在赛跑的时候，我还没有跑到终点，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人得医治，我还没有看到我这个家人得救，我们好像在为每一个不同的赛程在赛跑一样。我的哥哥还没有信耶稣，而为他祷告二十几年。我的哥哥是我们家里面唯一还没信耶稣的，我还继续为他祷告，主啊我不放弃，主啊你要给他机会，要让他认识你，要让他认识你。还在祷告我的哥哥要得救，我还宣告他已经得救了，虽然还没，但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一定会让他有机会。为什么？因为我在抓着他，我抓着上帝不让他离开。那你有没有信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你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的应许，你抓这个耶稣的应许，抓着他的应许，对不对？ 我就跟耶稣怎么祷告，说耶稣，你把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我的姐姐信主了，我爸爸妈妈信主了，我就剩下一个爱我的哥哥还没有信主，你把我生在这个家里面一定有你的道理在，对不对？我为我的哥哥祷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不为他祷告我为谁祷告？我有很多其他人可以祷告，但是就是他还没有祷告，他的两个小孩子都接受耶稣了，我的姐姐的两个小孩子也接受耶稣了，最后剩下这么一个，就剩下他，他不愿意，还是继续祷告宣告他已经得救了。主耶稣，你现在让我做牧师了，我也找了很多理由了，你让我做牧师，有一个牧师的哥哥还没信耶稣，主啊，这个太难看了，动之以情啊。我们求神给他 favor， 要给他一个恩宠，要让他得救，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跟上帝之间有这种交通。上帝可不可以成为你一个好朋友？上帝是你的好朋友的事情，很多事情都很好办，但是他也盼望你常常跟他仰望。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因着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现在的苦难羞辱，但我们还没有抵挡罪人的地步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是很残酷很羞辱的事情，但一般的人不会，所以你放心，在我们有生的年当中大概都不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对罪恶呢没有办法跟他同，没有办法妥协啊，罪人。那我想有些的应用，罪人的顶撞是一种神的管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最终的敌人还是老我。别人对于我们的逼迫呢，不能够使我们不能够跑主的道路，而是你的选择是决定我们的未来是否是得胜者。你是一个得胜者吗？我刚刚提了奥林匹克的运动员都要得金牌，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上帝预备了一个 course， 一个轨道给你，你去跑吧。你的敌人，你的对手是你的老我，你要胜过他。你的敌人，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刘牧师，不是刘师傅，是你的老我，你要胜过的是你的老我。所以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个竞争的对象，请注意，不是邪灵，不是魔鬼，他们不会在成圣的道路跟你争的，他们一点资格都没有，他们不是上帝所救赎的，他们只是像蛇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跟夏娃。但是当我们的老我被他们引诱的时候，你要说 no， 你要坚决的不让老我胜过你，因为你的老我会残废，这个老我就好像你的罪把你缠住了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盼望，常常穿上新人的盼望、信心、存心忍耐，常常的心里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将快要进天国的喜乐勇往奔跑，不后退，耳边还不时的听到历世历代见证人的加油声。我们宣告我们在灵业当中与主一同得胜，因为这是我们盼望的由来。那么现在我们要做就是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坚持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功夫，不受世俗邪灵的诱惑。所以弟兄姐妹，总括起来，我们最后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就是我们今天所看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它总结的就是说，你常常的怎么样脱去罪的残累，常常有盼望，定睛在耶稣身上，看耶稣，不要看你目前的困难，看耶稣，不要看老板对你不好，不要看你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对你不好，会对你有逼迫，你要看耶稣，仰望耶稣，因为你的征战的对手，他常常在绊倒你，他 常常的让你没有办法行走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所以忍耐吧，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看见天国的喜乐在你的面前，那种与主同在的喜乐。现在这一点点生活上面的不安定争吵算得了什么呢？想想 Eric Liddell 为了奥林匹克的金牌，他洒下了很多的汗水泪水，但他都抛弃了，他进入到天国里面带着荣耀。我相信我们在耳朵里面会听到他在观众席上也为我们来加油。历世历代有很多的人，他一直在为我们加油，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在运动场上面。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的信息。 Run and keep running， 奔跑，继续的奔跑，仰望，继续的仰望。所以在我们奔跑的过程当中，在运动场上的奔望，都是有旁边的人在加油啊，加油啊，继续的跑，你已经得胜了，继续的跑。他们在为你祷告，我们在为你支持。所以想想看，运动场上面有摩西，有以利亚，有耶稣，有我们属灵的长辈，有我们属灵的前辈，他在对我们加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奔跑，一起来仰望吧。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都要跑，我们不能够怠惰下来。我们在与罪恶征战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因为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保护我们，你不撇弃我们成为孤儿。对，我们献上感恩，感恩，感谢你，也我宣告我们已经得胜了。这个得胜是从神的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不是我自己的空想，不是我自己所想象的。主，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经过所有的人生的苦难，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主，谢谢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